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4年10月30号到11月5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多伦多举办大游行庆祝酒瓶发表20周年。11月2日，多伦多市民和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举行集会游行活动，庆祝酒瓶共产党发表20周年。集会结束后开始大游行，游行由天国乐团打头阵，游行队伍从王后公园出发，经大学路、Bloor大道、央街，途经多伦多最繁华的商业中心、金融中心，从学院路绕回原地。游行队伍所经之处受到市民欢迎，许多路人拍照录影，竖大拇指朝队伍高喊加油加油，也有华人现场三退并走到队伍中参加游行。
求救信感人至深，墨尔本企业家数度落泪。这确实是一部震撼人心的纪录片，非常值得观看。墨尔本企业家 Andrew J. Phelan 观看求救信后说，我保证每个人观看时都会落泪，我自己好几次都感动得流下了眼泪。10月31号晚，获奖纪录片求救信又一马三家来信，在澳洲墨尔本斯威本科技大学放映。不同族裔的主流社会观众无不震惊于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无不赞佩法轮功学员孙毅对正信的坚守与虔诚。
美知名智库专家称，中共继续活摘人体器官。美国华普知名智库哈特逊研究所的宗教自由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妮娜·谢伊近日表示，中共继续活摘人体器官。9月初，谢伊在美国国会参议院举行的一个人权活动上表达了以上观点。谢伊说，可靠的证据表明，在中国活摘器官几乎针对所有宗教少数群体，首当其冲的是法轮功。我和许多曾被关押在中国监狱的难民交谈过，他们是各种宗教的信徒，他们告诉我，他们在入狱时被抽取了血样，心脏也接受了检查。
美智库，美国为何要关切中共迫害法轮功？美国人为什么要关切中共政府在过去1/4世纪对法轮功的迫害？美国知名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宗教自由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谢伊近期在华府一个公开活动的演讲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在主题为中共迫害法轮功25年研讨会上警告，中共的目标是要取代美国，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来主导世界秩序。美国如果在20多年前警惕中共，如今的处境就不会这么危险。谢伊表示，从法轮功受迫害中，美国可以学到诸多教训，比如认清中共的真实面目，中共如何系统性掩盖其暴力历史，中共将活摘人体器官产业化，中共的迫害行动如何跨国蔓延，中共的经济繁荣反令其迫害加剧等。谢伊说，首先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暴露了中共政权的真实面目，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北京中共的目标是用其声称更优越的中国共产主义的独裁模式取代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
Thank you. 公安局长用善缘化名退出邪道。作者：大陆大法弟子。2022年8月中旬，我和 B 同修在某车站讲真相，准备回家的时候，有一位男士来乘车，我觉得他是个有缘人。我走上前去问他：“大兄弟，你坐几路车？”他回答：“坐某某路。”我与他搭讪，他没有回答，脸上一直挂着笑意。 B 同修也与他搭讪，男士还是不回答。突然一个声音说：“他有他明白的那面，非常希望你去救他。”这句话又点亮了我的希望。是啊，法中都有，为什么自己总是被眼前看到的假象迷惑？师尊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讲，在他们看来，你要能救了我，你得能到了我这层次才行，你得有这个威德，你才能救了我。你没那个威德，你没达到我那么高，怎么救我？那么他就让你摔跟头，吃苦，去你的执着，然后把你的威德建立起来。你修炼到了哪个层次了，你才能救了他，都这么干。我明白了，还是自己的心性没有达到救这个人的标准，所以才会受到阻碍。我必须尽快的提高心性。我走上前说：“大兄弟，我跟你说一下心里话。法轮功的原则是真善人，法轮功的师父要求弟子做好人，更好的人。你仔细的留意一下，谁正谁邪，谁好谁坏。中共邪党对法轮功的诽谤抹黑是站不住脚的。”他脸上一直在微笑。他说：“大姐，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说：“不知道，我就知道你是一个生命。”他拿出工作证让我看，我一看是一名公安局长。我说：“局长是党员吧？这个邪党必须得退出啊。”他说：“你做三退都做到我的头上来了。”我说：“我没把你当成是局长，中共的腐败你比我更清楚，他的整人历史你比我知道的多。”他说：“知道。”他脸上一直微笑着，就不说退。我说：“江泽民针对法轮功发动了一场灭绝人性的政治迫害，提出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虽然没达到三个月消灭法轮功的目标，但持续了20多年株连九族的迫害，使得法轮功的家人、单位负责人及邻里、同事、亲朋都受到了精神上的打击，法轮功学员经济上损失严重，中共及其610组织不讲法律，系统的对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从精神上折磨，肉体上施以酷刑，上天怎么会将此账一笔勾销呢？你留意一下，会看到一个规律，凡是在中国大陆实施迫害越严重越邪恶的地方，那里的瘟疫就越严重，接受中共的谎言程度越深，成为中共牺牲品的危险性就越大。湖北省的武汉市诬陷残杀法轮功学员严重，疫情在全国也是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我在讲的过程中，他的脸上一直挂着微笑，就是不退出那个邪党。他坐的车来了，他要上车，在这千钧一发之时，我想到师父讲的那个不做小白鼠实验的博士生的故事，这真的是对人执着的一切名利情来的一个彻头彻尾的大检验，是个生死关。师父在《精进要旨无漏》中讲，可是修炼就是为了提高，你已经能舍此执着了，那为什么不把怕执着的本身也舍掉呢？我心里想，我是为他的生命与大法同在。我走上前，一把抓住了正准备上车的局长，不让他上车。我对他说：“今天是个分水岭，你遇上了我，再遇可是大海里捞针。你今天如果选择不退出中共邪党，你就死去吧。”他微笑地说：“你让我去死。”我说：“对，我是让那个控制你思想的邪恶生命去死，他也是你， 可是他不是真正的你。他上前握住我的手说，我退，我退，你是真心对我好，真正的在救人呢。咱俩在以前肯定是拜把的兄弟，我解脱了。我送给他一个 U 盘，告诉他回去好好的看一看。我问他用什么名字退啊，他说就用善缘吧。我说你千万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记住了，他含着热泪和我握手告别。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指正，谢谢师尊。
公安局长说，你把我的心归正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2024年10月3日我们学法小组学完法后， A 同修说我腿疼，明天你用三轮车拉上我，咱们到某某医院公交车站讲真相。我说好的。10月4日我拉上 A 同修来到了车站，刚到就看来了一个长得不起眼的人。 A 同修说叫我讲吧，我说我给你发正念你讲。 A 同修说好。他上前就问他有多大岁数了，入过党吗？你看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他说听说过。 A 同修说你是党员吗？他说是。 A 同修说那就退出来吧，报个平安，你姓啥？他说姓王。 A 同修说那就叫王永生吧，他就往站牌边去了。这时又有八个乘客来坐车，走前面的有六个人，后面有两个人。我和 A 同修说我去前面讲那六个人，你到后面去讲那两个人。我走到站牌边上对六个人讲，旅客们早上好，我们有缘在车站相遇，也不知道是多少年的缘分呢。我与你们说一件人命关天的大事，与你们自己的生命息息相关。你们六人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六人当中有一个小伙子，高高的个儿，很帅气，推着一个大旅行箱在等车。我上前打招呼，小伙子坐几路车？小伙子说坐某某路。我问你是大学生吗？他说我在读研呢。他家是某某乡的，这五人都是他的直系亲人。我听了很高兴，小伙子主动的搭话，介绍自己是个有缘人。我说咱们见面就是缘分，我告诉你，中共是西来的幽灵，用进化论和无神论破坏了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斩断了人们对上天的敬畏，所以现在的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敢干。现在的天灾人祸是老天对不信神的人做坏事的惩罚。我又给他们讲了其他的真相，六个人都办了三退。小伙子说，阿姨，我们都听明白了，退退退。我说你们回家也告诉家人，有机会都退了，全家保个平安，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又给他们六个护身符，问清了他们的姓，加上好听的成语，全写在了三退名单上。这时他们乘的汽车也来了，我望着他们上车的背影，原来众生都是等着救度的呀。我在给他们六个人讲真相的过程中，有个姓王的人目睹了这一切，一直在旁边听着不动声色。没有别的人了，我要去找 A 同修，他一插步把我挡住不让我走。我说怎么了？他说你是练法轮功的？我说我就是练法轮功的，你让开。他不让我走。我接着说，你看我长得漂亮还是阳光？他说你信不信我今天把你逮了。我说我看着你，我看你今天怎么把我逮了。他扑哧一下笑了。他说你是谁呀？我说我是上边下来的，金刚钻不大，还能钻大瓮呢。我问他你是谁呀？他拿出工作证让我看，我一看他竟是一名公安局的局长。我说局长也是一个生命， 山再高，天还在上边呢。他说法轮功是某某教，你不知道吗？我说正教邪教人说了不算，法轮功是宇宙大法，是造咱们生命的法，从天到地全靠他的恩赐。他说我不信神，我是无神论者，天上不会掉馅饼。我说咱们都是神造的，你不信神你上哪儿去呢？这不让神太失望了吗？因为中共邪党不信神，无神论本身就是罪恶滔天，你如果不信神，那只能会被淘汰。这样吧，我给你背段今年9月30日我师尊的新经文，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人世中总有人说信神是迷信，所以有人说看到我就信，看不到就不信，从而有人敢干坏事而不计后果。无论多高的神转生成了人，有了人体就是人，进入人体就进入了迷中，所以有人会在迷中造业。创世主造三界是为了叫众生苦中消罪业，提升自己的道德才是根本目的，无罪业才能被救回天国，造了业就得还业，这是天体宇宙的法理所决定的。刚背到这里，他说停，我都看了好几遍了。我当时是发自内心的想叫醒他的主元神，我说大兄弟，你手里握着权力，谁善谁恶你要明白，高抬贵手，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甚至比好人更好的人。我看他的主元神还没有清醒，我说大兄弟，我给你讲个故事，你愿意听吗？他说你讲什么我都愿意听。我说一，历史上当替罪羊的例子很多，文革期间红极一时的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迫害老干部，1976年文革结束后，新上任的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等人要为惨死在北京公安局的冤魂们讨回公道，在追查开始时，刘传新畏罪自杀了。积极效忠中共的793名警察、17名军官干部共计810人对他们内部审讯后被拉到云南秘密枪决，然后给家属一张因公殉职的通知单，被灭了口。这些人是中共得势时的打手，失势时的替罪羊。二，德国士兵被判刑，当年东德的士兵打死了翻越柏林墙的东德青年，几个月后德国统一了，开枪的士兵被判有罪，他为自己辩护说自己只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法官说不执行上级的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准是无罪的，你明知道对方是无辜的，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自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和道义。要知道当法律和良知发生矛盾的时候，良知才是最高的行为准则，但你没有这样做，所以你罪责难逃。最后这个士兵被判有罪，判处3年半的监禁。可见当法律和命令违背人类的良知时，执行命令的本身就在犯罪，最后必须受到正义的审判。我说到这儿，他很郑重地说，我知道咋做，你已经讲了2个小时了，千万要注意安全，我要走了，我的心都被你的真诚震撼了，今天确确实实是你把我救了，你把我的心归正了。我赶紧送给他一个 U 盘，并对他说，以后你要再碰到法轮功的事，你要善待这些好人呀，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和他握手告别，此文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救人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事。作者：北京大法弟子福源。我是1998年年底得法的大法弟子，今年60岁了。 修炼之前身体很差，从87年开始到97年10年来，左侧胸口疼痛，干不了重活，跑了很多医院，就是看不出来是啥毛病。自修炼了大法以后，师父帮我净化了身体，自此感到了无病一身轻的快乐。1999年江魔头开始迫害法轮功，到2007年我失去了集体的修炼环境，直到2008年联系上了同修，开始发真相传单，发酒瓶，面对面讲真相，救人是我最快乐的事。现讲几个救人的小故事，向师尊汇报，与同修分享。一，把基本真相背下来讲真相。我小学没有毕业，知识水平有限，一开始不知道怎么讲，也不会讲，而面对的人都是有文化有知识的，我就把明慧周刊上面同修讲真相的内容，或酒瓶里面讲真相的内容背下来。一次我给两个大学生讲真相，他们问我自焚是咋回事，我说2001年1月23日下午2点41分那个叫刘春玲的女的是河南人，从事不正当的职业，冒充大法弟子，其实她不是被烧死的，是被身后的警察打死的，自焚是共产党自编自演的，是用来骗老百姓的，王进东更是打坐不对，结印不对，喊的口号更不对，他们很认可我说的，很痛快就退了。还有一天我去买摩托车，跟买摩托车的人说，您是党员吗？他说是。我说您退了吧，您的幸福平安就是我最大的快乐。这个人握着我的手说，行，你给退了吧。这时老板娘走过来说，干啥的？我说您听说三退保平安的事吗？老板娘说听说过。我说您从心里退出来，真名化名小名都行，用真名最好。接着我说，您听说过藏字石吗？老板娘说，你说说咋回事。我说在2002年6月份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有一个藏字石，至今 2.7 亿岁，崩裂显现出六个大字，写着中国共产党亡，经专家勘测是天然形成的，只能说是天意，写党宣传把六个字变成了五个字，隐去了亡字。老板娘听后很认真地说，我对法轮功挺认可的。我说那您就记住这九个字。我就把提前写好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字条掏出来给他，他大声地念，员工示意他不要念，他说这是我的地儿，我念谁也管不着。我指着旁边的一个年轻人说，这是谁呀？老板说这是他儿子，他儿子也三退了。他儿子又把我叫到一辆奥迪车上，车里有一个人，他儿子说，你给他讲三退，这是我同学。后来经过他同学又退了几个人，前前后后到他那儿修车的客户亲戚朋友一共有20多人做了三退，我走到哪儿讲到哪儿。在饭店吃饭发资料就说，老板，我们上您这儿来吃饭就是缘分，我告诉您一个好事，三退保平安，您看看这资料，有很多电视上不说的这上面都有。2008年我在某某厂当车间主任，差不多30人退出了党团队。2011年在一家钣金厂工作，这个厂的员工和老板也做了三退。二，在监狱中讲真相救人。2019年9月我在大集上讲真相，被不明真相的市场管理人员举报，管理市场的人说，你大白天发这个，我说可不就得大白天发，晚上发给谁呀？我们都是好人，你好好看看这些资料。这时围了好多人，警察来了，把我抓到警车里送派出所，我又被送到看守所。到看守所我边发正念边跟警察说，我们学大法做好人，不信你看看资料。警察没有说任何话。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一年半，在这一年半当中，看守所的管号就是看管犯人的， 问我你是怎么进来的，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他说我奶奶就是练法轮功的，我说看来咱俩有缘。后来我给他退党团队，他不退，他说我还准备当官呢。后来这个看号的犯错误了，打了看守所的犯人，被戴上手铐脚镣。我说你说共产党好，还给你带这个，把那个党退了吧。他骂骂咧咧地说我退了他，以后只要来一个新人，他就让挨着我坐，叫我给他讲真相，进来一个退一个，进来一个退一个，在里面教人练功，被师父红引里的师。后来这个管号的被调到其他的监舍，还给劝退两人。在放风的时候跟我隔一道墙，他对着我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正法，对我说我够不够意思。我向他竖起大拇指说够意思。在那段时间里，前前后后退了大概有40人。结语，1999年江泽民流氓集团造谣抹黑法轮功，为了给师父说句公道话，1999年425我参加了中南海万人大上访。2015年我随着溯江大潮的洪流控告江泽民，这么多年我讲真相做三退的大约有4000人左右，这其中有检察院的，有大队书记，做生意的老板，公务员，保安人员，还有大学生，遍及各行各业。在公交车上，在大集上，在生活中，只要有机会就去讲真相救众生，有的留下感动的眼泪，有的非要请我吃饭，有的握着我的手说谢谢，我说要谢就谢我师父吧。还有的很认同大法要跟我修炼的，也遇到过不退的，说很难听的话骂人的，还有要举报的，我都不动心，因为我是来救人的。现在退党人数已达 4.34 亿，法证人间在即。我知道我做的还远远不够，我要抓住这稍纵即逝的时机，在助师正法的洪流之中修好自己，融入整体，圆满随师还。层次有限，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得法的生命最幸福。北京大法弟子青莲，我是2010年10月喜得大法的，今年42岁。这一路走来磕磕绊绊，在修炼的路上，师父时时刻刻呵护着我，鼓励着我。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下面向伟大的师尊汇报修炼中的一些经历和世人明真相得福报的真实故事，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一、危难时正业解体邪恶，显大法神威。那是10年前的一天夜里，我带着儿子小同修去贴真相贴，在路边的一根电线杆上刚刚贴完，不知道什么时候，一辆警车跟在我们身后。车速极低，大概离我们2-3米的样子。就在我回头的那一瞬间，从警车上发出一团黑色叶粒团一样的物质向我跟孩子袭来。这时孩子跟我一样也感到了那团黑色物质给我们的压力与恐惧。我紧紧攥住他的小手，示意他不要跑，不要害怕。就这样，我跟孩子并排站着，目光直视着警车。法正乾坤，邪恶全灭。就这样，那团黑气慢慢散去，警车缓缓从我们眼前开走。这时我才发现，我把孩子的手都攥出了汗。我深深吸了一口气，我们安全了。我真正体会到了法正灭的威力，邪恶瞬间化为乌有。二、癌症晚期1周痊愈，证实法神奇。 我今年三月份被检查出恶性肿瘤，已扩散全身，无法做手术。医院已经拒绝为我治疗。公司的高层领导也知道了我的这个事情。周围的同事朋友都认为我活不长了，都自发地为我捐款，写祝福卡鼓励我。同事们一说起来就掉眼泪，连我的丈夫都做好了最坏的准备。这时只有我内心是非常平静的。我知道因为修炼有漏才招来了邪恶的迫害，能救我的只有师父。之前丈夫反对我修炼，说什么他也不相信，他让我去医院，因为我没放下情，就顺从了他。看西医、中医，甚至还找假和尚，都不管用。丈夫愁眉苦脸地说，还能有啥办法？我说，你逼着我去医院也就算了，还找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来。你要不想让我死，你就听我的，我要让你亲眼见证佛法的伟大，师父的伟大。这样在家人都束手无策的情况下，我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正念除黑手。我到同修家参加学法小组，一起学法。同修在法理上与我切磋交流，听说的同修都帮助我发正念。同修带着我学法练功，仅仅一周的时间，我就能吃能喝，跟正常人没有什么两样。很快我回到公司，将捐款夹在感谢信中一一退回。过后其他公司一个朋友跟我说，听说你的事挺轰动的，病好了还把钱退了回来，你傻呀你。我笑着说，我好了是因为我是练法轮功的，我把钱退回来是因为师父要求我们做个好人。丈夫和家人亲眼见证了这个伟大的奇迹，同修们的无私付出让丈夫看到了修炼人一心为他，无私无我与常人的区别，证实了大法的伟大。三，明真相同事成念大法好，喜结良缘。我公司的司机是一个30多岁的小伙子，长得很精神，活泼开朗，条件各方面都很不错。可惜就是对象介绍了一个又一个都不成，不是嫌他没学历没房，就是说他没有正式工作。一天他跟我去市里办事，又跟我唠叨这事。我说别着急，缘分没到，缘分到了呀挡也挡不住。我就开始给他讲关于天安门自焚是怎么回事，法轮功红传世界的真相。他听得很认真，并给他做了三退，并告诉他，你常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他说，姐我记住了，我一定听您的，天天念。没几天这小伙子就从公司辞职了，不久给我打来电话，说他要结婚了，对象在一家很有名的外资银行工作。我向他表示祝福，真是明真相得福报呀。大法弘传32周年，众生在觉醒，我要和同修们共同精进，救度众生。
正念正行，在磨难中要守住正念。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不知不觉中已走过28年了。下面我把近期发生的事说一说，目的是警醒自己，在法上成熟起来，去除人心、人念、人情，走好最后证实法之路。一，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配合邪恶的安排。七月初我在家做饭时，忽听到敲门声，以为是丈夫买菜回来了， 没多想就把门打开了，进来一男两女穿便衣。我问你们是什么人？男的称是国保大队的 A 警察，工作证拿出来让我看。 A 警察拿出一张纸，上面写着传唤证。我问什么是传唤，他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跟我们走吧。因为太突然，家里有不少跟大法有关的东西没太收好。我本以为应付一下跟他们走就行了，避免抄家，所以就随他们走了。其实这种想法都不对。他们直接开车把我拉到区医院体检，我心里一惊，这些警察要迫害我，我不能承认邪恶的安排。发正念否定迫害我的警察背后的一切邪恶，不能让他们对大法，对大法弟子犯罪。我就告诉医生说，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福报，躲过劫难。开始我不配合他们，问他们给我带到这儿来干什么，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过后警察把我拉到一个派出所关押，让我坐铁椅子，我不坐。我说那是坏人坐的，我没违法犯罪，不坐。他们给我搬来一个木椅子，我坐上了。他们询问笔录让我签字时，我把2000年公安部公通字39号文件发布的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中国出版总局于2011年3月1日公布的50号令已经废止了对法轮功书籍出版的禁令，在中国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写上后签上我的名字。 A 看了之后揉成一团扔到垃圾桶里，然后又打印一张没让我签字。我看到警察执法犯法，利用手中权力任意胡作非为，迫害好人，决定控告警察违法乱纪的行为。我让他们找律师，他们没给我找。到晚上八点多，他们把我送入市看守所。看守所医生说，我血压高，必须有医生证明，否则不收。他们又把我拉到附近医院，草草找个医生。到那儿，我给医生讲真相，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躲过大劫难，保平安。他说谢谢。回到看守所，我继续给 A 讲真相，想救他，并让他三退，避免淘汰。他一会儿说，退了保平安啊。我给他起化名时，他又说，我没退呀。我说你得真正为自己生命负责啊，不能出尔反尔的，否则会遭天谴的。说了两遍，他看着我不说话了。后来我们地区过了六七天，真的发生了1951年以来的特大暴雨，而且持续时间长，大雨倾盆而下，天好像漏了一样，哗哗往下倒水，公交车都停运了，轿车都是用吊车吊出来的。这些都是回家后听说的，也有视频。7月26日，警察们送我回家时，道路上都是水，高速公路停运，他们是穿着拖鞋开车送我回家的。这都是后话，这都是迫害佛法，迫害大法弟子的后果。二，向内找，否定迫害。晚上10点钟到看守所里，我躺在大板铺上，心里很不好受。我找自己什么原因出现大漏，被抓到把柄迫害的，必须把他找到归正，坚决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即使自己有漏，也不是被邪恶迫害的借口。我要在法上归正自己，走师父安排的路。我就坚定一念，一切归师父管，师父就在我身边。我找到很多人心、争斗心、怨恨心、妒忌心，看不上别人的心，虚荣心、面子心、自以为是的心，还有不平衡心、贪心、求名利心、执着亲情的心等等，很多很多人心， 这些都不是真我，我不要它。我要除去人心、人念、人情，用大法归正自己。又想，我不能任由邪恶迫害，那些被我讲真相、明白真相的世人怎么办？他们看到我被迫害，还能相信大法吗？那我不是毁众生吗？我就不能承认邪恶对我的无理迫害，我要反迫害，控告违法警察的不法行为。之后我就被师父的红银及经文。我问自己，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名利情你能带走吗？都是人的东西，放，一放到底。坚定的信念，不知不觉中做了个梦，梦到和以前过世的同修在一起，从屋里高高兴兴走出来，要到什么地方去。醒来想，怎么梦到故去的同修呢？他就是几年前被关到这个看守所迫害成病业，然后送到监狱继续迫害才故去的。难道我也要走他那样的路？我不能那样想，那是人心，就被法发正念否定迫害。第二天晚上又做了一个梦，这次也是和同修在一起，在家附近做事。醒来一看，还是在看守所里。我什么也不想，不生欢喜心，就当什么没发生，不动念。15天里做了4个梦，都是在外面或家里，醒来发现不是真的。最后一天回家当天早晨还做了一个梦，在自己家里看书，发正念等否定迫害，忽然被监视人弄醒，说我做梦说胡话了，问我做什么梦了，我也没告诉他们。我想是生是死，一切就听师父安排吧，走师父安排的路。在看守所里，我见到了住所检察官，我举报抓我的警察违法违纪的行为。检察官说，我们只管看守所里的管教及在押人员是否对你有伤害等。等提审你的检察院来人，你向他们举报吧。过了一个星期，某区检察院来人提审我，我向他们举报办案警察违法犯法。某检察官被邪恶操控，是官官相护不受理。我心想，你不受理，我出去就告你。3，在看守所也要正视法。到那里的第二天，医生巡诊让我吃药，我不吃。监视里的人让我吃，我也不吃。我不理会他们，就是发正念，清理这个黑窝里的邪恶。医生每天2次巡诊，有时医生叫我吃药，同监视的人就帮我说，他是法轮功的，他不吃药。我知道是师父在时时保护着我。白天坐板时，我就发正念，练静功。监视里的人都说不让练功，我也不理会他们。到第二天，监视里的人报告了值班管教。值班管教来了之后，不让我练功。我说我归大法管，不归你们管，不归三界管，不归人间管，不归阴间管，不归地狱管。他们愣了会儿，缓过神来说，你不归我们管，谁爱管你呀？你有能耐变成小鸟飞走呀？我们看你飞走就不管你了，你飞呀，你飞呀，你飞不走就归我们管。我就发正念清除背后操控他们的一切邪恶。他们给我戴上手铐子，戴手铐子我也练功。他们命2人时时看着我，阻止我练功。我想我是修炼人，不练功怎么行？尽管练功不到位也要练，这也是正识法呀。到第4天星期一，我见到律师了，让律师帮我转告家属，控告国保警察如何违法犯罪，把我抓到看守所的经过，以及到哪里哪里告状等事儿诉说了一遍，还怕他记不全，又让他陈述一遍，我才放心。律师又说，法轮功学员谁谁被判多少年送入监狱等， 他暗示我身体不好，但保外就医。我说我身体没病，没事儿，让他告诉我家属我没事儿，让他们放心，并到市里控告警察执法犯法，违法违纪行为。我是大法弟子，我得正实法呀。他们不让我练功，那我就练，我得救看守所的人，他们也是被谎言毒害的。我要求见管教，先给管教讲真相。我就把我怎么被骗、被抓、被送到看守所的经过说了一遍，然后我告诉他，我说我要见住所检察官。管教答应了，说给我联系。我又说，我给你背一首大法师父的诗。我看到他由开始漫不经心的身子靠在椅子上，到双眼大睁，双手大张，惊讶地看着我。我在讲天门自焚的真相，他没让我讲，可能怕监控看到吧。随后让另一个管教送我回监号。他让我蹲下抱头，我不蹲不抱头。他说那你就在外面站着，我说行。我心想，我不是犯人，没违法犯罪，就不配合你邪恶的要求命令指使。我所在监室的管教出来说，让他进去吧，他不能蹲的。我就回监室去了。回到板铺上，我就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天门自焚是中共编造的假新闻，目的是欺骗世人，把世人拖入毁灭的深渊。你们不要上当受骗，明白真相能得救保平安。他们有的不让我说，我也说。管教来提审，或医生来巡诊，或者送饭师傅过来送饭，我都大声地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天门自焚是中共编造的假新闻，目的是欺骗世人，把世人拖入毁灭的深渊。你们不要上当受骗，明白真相能躲过大劫难，保命保平安。有个医生当那么多人的面谢谢我，当时全屋的人都震撼了，有的鼓掌，有的叫。医生说做好人没错，我就体谅身在不幸中的人，为他们解难伸出一只手帮助他们，也是给自己积德。大家热烈鼓掌。今年夏天特别热，看守所怕在押人员出现生命危险，在走廊安大空调，以便各个监室都能凉爽些。走廊有人走动，我就大声告诉他们真相，放风时也大声地讲真相，目的是让别的监室的人都听到真相得救度。我还帮没有钱的人给他们买吃的用的，帮他们占班，他们都认为我是好人。管教也关心我，告诉我见到检察院的人来好好说，有什么事告诉我等等。我看他们基本都知道真相了，就不喊了。我被非法关押15天，那天晚上8点多钟，值班管教叫我收拾东西，我还有点不相信是真的。身边人告诉我赶快收拾一下，放你回家了。就这样，在师父的时时保护下，在同修和家属的配合帮助下，我又回到了正实法救度众生的路上。在此感恩师父无量慈悲，把我从地狱捞起，教我走上返本归真之路。弟子唯有学好法，修好自己，救度更多众生，以报答师父的救命之恩。
转变人的观念，走向神。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此次从外地回来， 见到昔日与自己熟悉的一些同修，感触颇深。这些老同修普遍精神状态都很好，外貌与之前比没有多大改变，而且普遍都比不修炼的同龄人显得年轻，80多的像70多的，70多的像60多的，60多的像50多的，有的皮肤皱纹很少，白里透红，这也是周围的邻居和亲朋好友普遍认同的。但是也有一些老同修出现了较严重的病业症状，有的离世了。这些正在经受病业关的同修认为自己平时还算比较精进，三件事也未曾落下，不知哪方面出了问题，有所困惑不解。对于离世的同修，有的人认为阳寿到了，对此自己除了心情沉重惋惜外，真真切切感受到了修炼的严肃性，通过学法反思颇有些感悟，在此与同修们切磋，有不当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师尊在去年发表的《大法修炼是严肃的》一文中指出，因为每一个人在走进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中来时，其明白的一面都对神发了誓，签了约，用生命来保证完成大法弟子应承担的历史使命，从此生命不再归三界管。所以师父把大法弟子的名字从三界、从人间、从阴间、包括地狱全部除名，从此大法弟子的生命只归大法管，不再入轮回，有了罪过也不归地狱管，修好的就功成圆满，归为新宇宙，主掌自己的天国世界。修不成的，违背誓约的，对大法犯罪的，就必定兑现用生命所做的承诺。个人理解，师尊已经明确告诉我们，大法弟子已经不归三界管，只归大法管了，不再入轮回了。这一点师尊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也曾讲过，而这次大法弟子人体不但要修出三界，我还要叫你们修到不同层次，直到极高的王主。因此可以理解，根本不存在什么阳寿到了之说了。也就是说，大法弟子的一生是开天辟地以来师尊给我们开创的人成神之路，只要我们不断的修炼，我们的生命就会不断的延长，直至功成圆满，永保人身。师尊在转法轮中也明确开示过我们，练功人他的一生是经过改变的，手相、面相、生成八字和身体所带的信息的东西已经不一样了，是经过改变的。因为那一生是改变的，是修炼的一生。回顾这些年的修炼，自己身边的实力足以感受到大法的超常。前些年遇到一位男同修是半开着修的，他的姐姐因病业去世了。他对我们说，虽然姐姐去世了，但是师父给他姐的生命延长了3年。几年前我在外地时也曾结识一位86岁的男同修，他因病业突然昏迷，被孩子们送去医院抢救，他感觉自己当时在抢救室的天花板上徘徊，忽然一只大手用力把他推了下来，这时他回到了他的肉体，深深吸了一口气，在场的医生们也都松了一口气，他知道那是师尊把他救了回来，给他延长了生命，让他继续完成使命，今年他90岁了。再说说我们家的老母亲，在世时信耶稣多年，大约在他87岁时，因心脏病、高血压第二次住进了医院，当时每天躺在病床上昏昏欲睡，我们姐妹轮流陪床，空闲时都听师尊的讲法录音，也给他耳朵上挂一副耳机让他听。他听了3天后对我说，我做了一个可怕的梦，清清楚楚，当时我正在床边坐着，有4个黑衣人抬着一口棺材进来了，把棺材停在了我的床边，当时我一激灵，立马站起身走了出去。我听后高兴地说， 妈，您别害怕，师父管你了。你不是立马起身离开那个房间了吗？可能您的阳寿已经快到了。这几天，您天天听大法师父讲法，师父看您根基好，与大法有缘，把您从地狱里捞出来了。是师父给您延长了生命，以后您就踏踏实实的跟我们修大法吧。几天以后，老妈出院了，跟我们学会了五套功法，每天也看大法书，但是因她文化不高，每天只看几页转法轮，也不知道怎么实修。加之那些年邪恶迫害大法还很严重，她在不断承受着我们姐妹被迫害带给她的悲苦和恐慌。老妈在93岁时不幸离世，就是她这样不太精进的，师父也给她延长了6年的生命。现在回想起来，老妈的去世跟我也有责任，我当时也比较自私，只顾忙自己的事了，没有把她当作新学员耐心地帮助她。以上身边的几个实例都是比较直观，且都是年龄比较大的人，但足以说明了一个问题，有史以来没有哪一个神能给人改变命运延长寿命的，是从来没有神敢想敢做的。今天让我们大法弟子有幸赶上了，但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有些大法弟子并没有跟随师尊走到最后一步，有的甚至没能证实了法，影响了他身边人的救度。大家知道，延长来的生命是叫我们修炼的，是叫我们兑现誓约救度众生的。如果我们不能珍惜师尊用自己的承受安给我们延长来的时间，不能时时按照大法的标准去做，在修炼中混同于常人，用人心、人念、人情看问题，长期不在法上，那么旧势力就会插手安排了，以考验、提高等种种借口干扰修炼人，用他们的说法，不行了就早点走开，很可能。当然也有一些学员业力大造成的，各种情况都有。引自各地讲法12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在法中我们知道，修炼人所遇到的病业磨难，生生世世欠下的巨大业债，是需要我们在修炼中吃苦偿还的。但是这个业债已经是师尊为我们承受了一半后剩下的一部分，分到我们修炼的不同层次转化业力长功用的。只要我们在修炼中提高了心性，自然也就同化了法，同化法的过程中生命就可以消业。只要修炼人在磨难中达到大法要求的标准，再大的巨难瞬间即过，这也是大法修炼的特点和伟大之处。至于那些现在仍被长期陷在病业磨难中的同修，影响了自己做三件事的，尤其是修了20-30年的老学员，那真得从自身找找原因，在哪方面让旧势力钻了空子，还是我们没有在法上认识法，长期徘徊在某个层面中不能突破。是否真正的转变人的基点和观念，真正的从人中走出来，是否从理性上真正学法得法，是否真正做到了实修。例如有的修炼人正在遭受病业磨难时间不短了，认为自己家族中还没有活到自己这个岁数的呢，隐约中认为自己的阳寿可能快到了，于是跟家人开始交代家里的存折在哪放着，密码多少等等，这不是信师信法正念不足求早走吗？也有的修炼人得法前曾经在佛教里多年，走入大法中后很热衷于做事，单纯的把做事当成修炼，但在常人中养成的为人处事的虚伪圆滑一直未改变，没有领悟师尊的教诲，三教修炼讲无为，用心不当即有为，专行善事还是为，执着心去真无为。红营还有的协调人带领大家学法讲真相，每天忙忙碌碌，但为了维护自己的威望和面子不让人说。当同修去他家切磋，看到床上有手机， 示意他拿走，要注意安全。他不屑地说，从来没怕过呀。也有的修炼人看似每天都出去讲真相，表现得很精进，但对世间的物质利益看得还很重，表现上是不能吃亏，跟家里亲戚闹矛盾。也有的人长期为情所困，走不出来。看似每天都在学法讲真相，表现上很精进，但是什么是真正的精进？师尊说，精进那就是说他能够时时刻刻注意到自己的言行，注意到自己的思想反应，能够严格要求自己，经常的能严格要求自己，这就是在个人修炼中比较精进的。引自各地讲法区美国首都法会讲法。在此笔者绝不是评判某个人修炼的好与坏，只是看到周围的人事变迁，无不是对自己的修炼敲响了警钟。这么多年的风雨同舟，在这前所未有的最邪恶的迫害中，我们走过来了，法正人间的序幕已经拉开。在救度众生最需要人手的时刻，我们绝不应该现在旧势力以帮助提高为借口，安排的没有尽头的种种磨难和所谓的考验之中，更不能让旧势力钻修炼人的空子。那么在正法修炼的后期，我们如何平稳地走好最后的路，而少受外来干扰呢？个人体悟，主动的同化法，加大与法同化的力度，转变人的基点和观念，改变人的思维状态。这一点师尊在早期讲法中早就告诫过我们，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就无法圆满。引自精进要旨谨言。师尊还讲过，一个人呢，在修炼中要不能解决你这些根本的问题，那就谈不上修炼。什么叫修炼呢？修炼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是从常人中走出来。引自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让我们谨记师尊的教诲，携手走好最后的路，走出人，走向神，不辜负师尊的期望和嘱托，不辜负对我们寄托无限希望的与我们所对应的天体无数众生的期盼，完成师尊给我们开创的千载难逢的人成神之路。
也谈同修被反复迫害的一点认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前不久拜读过对同修被反复迫害的一点认识一文，最近与同修交流谈到，本地区也有不少同修被绑架十多次迫害，其中遭两次以上冤狱的就占 20%， 又遭四五次冤狱的，冤狱达十多年，还有二十多年的，我也是其中之一，基本出来不长时间就遭迫害。同修被反复迫害原因众多，有生命的来源，有旧势力的安排，有自身不放的执着，有外来的干扰等等。我认为最主要的还是出黑窝后不能够静下心来学法，向内找，修好自己，去掉根本执着。下面结合自己亲身经历和本地同修被反复迫害的情况，谈谈自己的看法与同修共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指正。第一，不能静下心来学法，向内找，修自己。同修从黑窝里出来后都知道要好好学法才能跟上师父正法进程，但是由于许多主观和客观原因，主要还是被旧势力抓住人的一些放不下的执着心进行干扰，静不下心来认真学法，向内找，修自己。一种是出来后就忙于做讲真相救众生的事，特别是一些做技术做资料的同修或协调人，做起事来就放松学法， 一种是出来后为了解决工作、退休金、生活等问题，定不下心来学法；一种是执着自己的执着、浮动的心，驱使自己不能定下心来学法；一种是长期在被迫害的阴影之中，害怕邪恶监控，怕再被迫害，很难静下心来学法。还有就是一些常人心放不下，在个人生活中不够严谨，放不下的常人的利益等等。由于不能静下心来好好学法，还有虽然也学法，只是追求每天读了几讲，把它作为完成任务一样，学法不入心。还有的长期读法时就发困，也没有从根本上去找找原因等等因素。师父在致参加台湾法会的大法弟子中说，大法弟子就是要把得救的希望传递给人，把可救的生命带上回归之路，因此你们必须学好法，成为真修者才可胜任，才是兑现神圣而伟大的责任。所以要跟上正法行事，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不被旧势力钻空子，就必须认真学好法。有一年，我们到监狱接一个多次遭迫害、先后冤狱已17年的同修，出狱后说好在家乡安静下来学学法，但是很快他又出来四处走动，找同修。结果出来没有多久，就因为去看同修遭绑架，再次被非法判刑四年，20多年都在黑窝中，这样的教训太多太多了。第二，做事不理智，显示自己。有些同修做大法的事很在心，也做了不少事，在黑窝里遭苦刑迫害，吃了不少苦，表现得很坚定，连关押的犯人和狱警也佩服。回来后大家都夸他，佩服他，在赞扬声中心就浮动起来了，认为自己了不起了，有英雄归来的感觉。回来后也不接受教训，不重视学法修炼，做事也不理智，所以很容易被邪恶又钻空子。有位同修被非法劳教三年，劳教期间遭各种酷刑迫害，吃了不少苦，在本地是遭酷刑迫害最严重的人之一。从劳教所出来后不久，又被绑架判刑五年，刚从监狱出来，总认为自己在黑窝里堂堂正正闯过了许多磨难，吃了不少苦，似乎自己为大法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出来后，同修的善意提醒也听不进去，依然我行我素，静不下心来好好学法，说学法时就犯困，做事也不理智，在公开场所练功读转法轮，车上贴上法轮大法好，还认为自己正念强，没有怕心，邪恶动不了自己。结果出狱不久又再次被绑架关押，由于师父护佑点化，在看守所身体出现病业状况，保外就医，但是被判刑后依然不理智，结果被邪恶钻了空子，又遭绑架加刑，还被劫持到监狱迫害。师父在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你做的一切，包括讲真相中所做所承受的迫害，是修炼的过程和必须要做的。被旧势力强制迫害，也是因为你自己存在的业力造成的。这一切不是为大法做，不是为师父做，而是因为你有业债才被旧势力抓到把柄的。这也是许多多次被迫害的没有认真考虑的问题，还以为是自己的功劳呢。其实我们所做的一切，如果没有大法做指导，没有师父呵护，那我们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成不了，而且自身都难保。要知道，我们的一切都是大法给予的，是师父的呵护，我们只不过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而已，没有什么可炫耀的。第三，做事容易走极端。在黑窝里待过的人都有一个感觉，关押时间长的常人，心胸会变得很狭隘，做事情容易走极端，就像医学上讲的，有生理卫生障碍。大法弟子虽然与常人不同， 但是由于长时间在黑窝里，不能系统学法修炼，也没有同修交流，又长期与刑事犯人接触，同时又处在邪党文化的包围中，被强迫看邪党电视、看新闻联播、看常人录像，被邪党不断强迫洗脑，避免不了被常人不好的东西所干扰，思想上受其影响，所以有些同修长期冤狱后，也会变得做事不为别人考虑，也容易走极端，从而被旧势力钻空子。有一次，我与刚出狱的一位同修交流，他是第五次冤狱出来的，他给我讲了他如何不配合狱警的一些事情，其中讲了一个表现。一次他正在打坐，狱警看见了就对他说，你打坐时用被子盖住腿，不要让监控看见，上边看到了对你对我们都不好。他说，我才不管呢，我不但没有拉被子盖住，还将被子推向了一边。我对他谈了我的做法和看法，我们现在不是个人修炼，是要承担救度众生的使命，我们做什么也要为他人考虑，时时都应该把救度众生放在心上。当时他也不以为然，后来听说他还是听不进同修的善劝，我行我素，做事还是容易走极端。前不久我在网上又看见他遭非法绑架关押在看守所。第四，执着于弥补过错。有些同修在黑窝里，由于各种人心执着，违心的向邪恶写了什么，表示了什么，出来后又后悔莫及，认为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总想弥补自己的过错。本应该加强学法，认真总结教训，如何从法上来认识法，向内找出自己的根本执着，提高升华上来，却以为多做事，多讲真相，做三退，就可以弥补自己的过错，结果又被邪恶绑架，有的已经多次了，也不接受教训。其实这是一颗最不好的人心，师父要的是我们做一个真正修炼人的心。我熟知的一个70多岁的同修，被关押在劳教所时邪悟了，身体出现了病状，在同修善劝后又走回了修炼，回来后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积极投入讲真相中，被恶人诬告，被绑架，由于担心自己的退休工资被扣，又向邪恶妥协了一段时间后，觉得得走出来讲真相，出来不久又被恶人诬告，被绑架判刑，又担心判刑入狱家人不理解，过关也是拖泥带水的，不久前又被恶人诬告，被绑架，这次他真正把心一横，不承认旧势力迫害，坚信大法弟子没有错，所以两次开庭他都顶着家人的压力，警察怎么说都不动心，就是拒接出庭，结果两次开庭都没有开成。第五，迫害阴影中的怨恨心。许多同修在被迫害中，特别是遭受各种酷刑及非人折磨后，对参与迫害者有一种怨恨心，所以在出狱后很难用慈悲与善心面对参与迫害者，包括对社区、单位、小区以及受中共蒙骗者，都把他们视为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邪恶，没有把他们当作需要被救度的生命，甚至控告他们。其实他们大多数都是由于工作、生活被邪恶利用而参与迫害的，旧势力也想利用大法来淘汰他们。如果我们不慈悲善待他们，向他们讲清大法的真相，挽救他们，他们将处于被淘汰的境地。师父在芝加哥市法会讲法中说，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来讲，我说修炼人是没有敌人的，你们只有救人的份儿，没有用人的手段、用人的理去惩治人和判决人的份儿，这是个根本的问题呀。我们揭露邪恶，向世人揭露自己遭迫害的经历，是为了揭露邪恶，解体邪恶，其目的是为了救度众生， 在整个过程中也是修好自己，放下执着的过程，而不是要达到一个将人怎么样的目的。就是因为有的同修抱着要把他们怎么样的那颗怨恨心，被邪恶钻了空子，再次被迫害，这样的例子也很多了。前一段时间，本地有数十名同修遭绑架迫害，其中多数都是多次被迫害的同修，有些还是刚刚从监狱出来不久的同修。尽管有多种原因，但是其中抱着怨恨心做事是其中一个大的执着。第六，意识不到的捧杀。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迫害中我也在仔细观察着，有些学员还真是不接受教训，刚刚从劳教所放出来，他的显示心又来了，人心又上来了。我就是属于师父说的这种人，不少多次遭迫害的同修也存在这个问题。我每次从黑窝出来后，都没有静下心来好好学学法，就忙于做资料的事，而且每天几乎都有同修慕名到家里来切磋交流，赞扬的声音听多了，时间长了也意识到这是个问题，但是还以为自己是在做帮助同修的事，其实是接受了同修对自己的，同修也没有意识到的捧杀。由于每天都是从早忙到黑，更没有时间好好学法练功，只能坚持打坐半个小时。我三次从黑窝回来，都有同修来家提醒自己向内找问题，我都不以为然。由于没有好好学法向内找修自己，去掉根本的执着，所以每次回来不到一年时间就又被绑架。因此迫害开始后，大部分时间我都在黑窝里度过。第四次冤狱回来后，我才真正意识到十多年都没有系统学法的紧迫感，于是我排除了一切干扰，真正静下心来学法。我每天除特殊情况外，坚持用上午时间来学法、抄法、背法后，感觉心越来越静。回来五年多，我用毛笔又抄了七遍转法轮和其他经文、多篇红引等。由于我坚持把学法修炼放在了第一位，注重心性的提高，没有了过去那种浮躁的心，来家的同修也就少了，做事更加理智，做起事来往往事半功倍。第七，放不下人心的执着。师父在《大法修炼是严肃的》中说，旧势力对大法弟子为什么那么严厉？一方面出于对你们的妒忌，另一方面是看不起一些大法弟子的人心太多太重，遇事不在法上，用人心看问题，所以做不好的难就大，长此下去就很危险。我们本地有的同修由于色欲之心、利益之心、人的情等执着没有放下，被邪恶钻了空子，有的甚至被夺去了生命的。本地有几位男女同修在一起做事，在男女问题上不够检点，而且还为此发生了大法弟子不该做的事情，同修与同修之间产生的矛盾还影响到常人。其中有个同修不但色欲关没过去，还将大法资源用于炒黄金期货，美其名曰赚钱给大法用，最后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夺走了生命。其他两名同修先后再次被绑架、判刑、迫害。还有不少同修聚在一起搞什么理财产品，还有的做30年的理财产品呢，说是为了子孙的将来。结果不久，参与的同修再次被绑架判刑，主持者也被旧势力夺去了生命。有一位同修十多年前就向我讲他家里儿孙的事，操完儿子们的事，又操心外孙女的事，说他女儿由于车祸早逝，留下外孙女儿很可怜。迫害开始后还精进实修，常常到部队、到派出所面对面讲真相、发真相资料，后来两次遭绑架判刑，但是人的情放不下。外孙女研究生毕业，在检察院工作，外孙女还要求同修为了她的前途不受影响，不要再跟同修来往，她也听了。我和她一年多没有再见面， 听说同修已经被邪恶夺去了生命。以上是概括的讲了几种主要的表现，但是也不是单一的，也都是多种执着造成的，只是表现的不同而已。师父在大纪元新唐人媒体法会讲法中说，我一直在讲啊，我们在夹缝中救人，我们的路很窄，不能走偏一点，才能完成好我们要做的。所以我们只有放下这些不好的执着心，最关键的就是要静下心来学法，而且学法修心是贯穿在整个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中。因为我们要走的路很窄，稍不注意就可能被旧势力钻我们的空子，只有走正修炼的路，才能少招来磨难，也才能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兑现好自己的事前誓约。
对将计就计法理的体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归航。真修的大法弟子都有切身体悟，修炼路上的每一关难都是我们提高心性的最好机会，是我们升华的偏德台阶。虽然是旧势力利用我们的人心观念执着和欲望等一些人的东西来所谓的考验，如果我们能真正理悟师父早已讲给我们的将计就计的法理内涵，并能如意掌握运用于实际修炼中，就能轻而易举地破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从而闯过各种各样的关难。下面我从个人修炼和正法修炼两个方面谈一下自己对将计就计法理的体悟。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一、个人修炼角度，大量学法的同修都知道，自己身体就是一个小宇宙，每个细胞都对应着自己天体世界的那一层无量众生，甚至每一个思维都是那层层宇宙众生的思维投影。所以，当我们身体出现不正确状态时，其实是所对应那一天体偏离大法真善忍的无量众生在向他们的主或王求救，是因为天体正法在不断迅猛的推进中，那些自己身体所对应的没正法的空间中，众生在面临淘汰，他们在翘首期盼亟待他们的王或主的救度。所以我体悟的是，每当我们的身体哪个部位出现不正确状态时，就用我们从宇宙大法中修出来的善念和法理去救度他们。当众生都同化大法真善忍时，那一层天体的无量众生就会沐浴在纯正慈悲的法光里，真正得救了。不想得救的，甚至甘心被旧势力利用起干扰迫害作用的，也就当即被纯正的法光融化销毁了。那层天体就真的是在转法轮中所述的佛光普照利益圆明啊。而当我们大脑中出现负面思维时，我悟到也应该救度那些所对应的负面生命，因为三界就是正负生命同时存在的，这是旧宇宙相生相克的法理体现。可旧势力会利用这些负面生命在表面人类这层空间给我们制造麻烦和事端，但却不能一律销毁，因为慈悲的师父早已明示我们，要救众生就不能一概而灭，要看其还有没有救。引自关于复元神一文引起的波动，由此看来，我们应本着宇宙大法弟子的慈悲善念，给一切众生得救的机缘，先救度后清理才是正事。 这不仅体现出宇宙大法的无边法力，更是展现了创世主对他所珍爱生命的慈悲救度的无上恩典。二，正法修炼角度，通过自己的用心学法和悟法，特别是慈悲伟大的师父适时的点悟和法理的恩赐，使我渐渐明白将计就计的法理在正法修炼中的展现，那就是一，丰富我们的智慧。大法是创世主的智慧，它是开天辟地造化宇宙的根本，内涵宏威至极，在不同的天体层次中有不同的展现，引自转法轮论语。而我们作为创世主的亲传弟子，那修炼路上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大法的指导和纠正，这就需要我们不断的用心学法悟法，并在实际修炼中用心体悟理解实践，不断的从大法中汲取能量和智慧，再加上慈悲师父的不吝恩赐和加持，用在大法中修出来的宏大善念和真爱，去救度表面身体或矛盾中体现来的所谓磨难，而对应的那一天体中的无量众生。众生得救了，天体归正了，表面空间的所谓磨难就自然而然地消失了。我想这就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引自转法轮，这个法理内涵的部分展现。二，增强我们的处理问题和管理能力。再往深悟，其实我们的修炼历程就是慈悲的师父不惜良苦用心，时时事事在淬炼我们的身心和思维，都达到新宇宙的不同层次法的标准，也就是那一层生命所必须遵守的天体法则。这就需要我们充分利用现实的这个表面空间的一切人和事所展现出来的各种各样的修炼环境，哪怕是旧势力的存在，其安排的各种形式的磨难表现，都是师父将计就计，让我们从中悟得处理问题和矛盾的法的智慧和能力。师父说，每一种病都有每一种病的针对治疗的功能，不同层次有不同层次的法，引自转法轮。由此看来，只要我们多学法，学好法，用心悟法，并在实际修炼中体悟法，运用法，把握住师父赐予的向内找的法宝，让主意识主宰自己的思维和身体，就能随心所用师父的将计就计的法理，无所不能。这样看来，旧势力的存在与不存在，以及他们的安排和不安排，都没有了实质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讲，屏蔽了一切外来灵体的侵扰，也就全盘否定了旧势力。基于以上所悟，作为正法修炼的大法弟子，我们在表面空间所听到、看到或遇到的任何事情，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不都是好事吗？都是我们修炼升华的大好机会。只要我们心系众生，慈悲救度，一切言行源于为他的基点，摆正自己的位置，认清自己的身份，俯瞰三界内无量众生，不管他们是什么样的形态表现，都一视同仁，均给得救机会，真正圆融师父所要的，才真正能兑现自己久远的誓约，而展现的是大法的宏大威德和创世主的无量慈悲和对众生无穷的真爱。下面进入师父的正神，引自红音二，来勉励自己。正念正行，精进不停，除乱法轨，善待众生。
曝光期待别人表扬的心。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我自幼形成了一种期待别人表扬的心。印象中，最初是在小学二年级时，当时我从四川来到北京上学，由于普通话说得不好，以及不适应环境，和班里的同学格格不入。有个慈祥的老师给我很多关爱，我也希望好好表现，然后能得到他的表扬，来温暖自己那颗孤独的心。在后来的人生中，我好像总在重复这种做事情期待别人表扬的心态，似乎把自己摆在一个孩童的弱者的地位，总在期待着别人，貌似我心目中的师长的认可、肯定、表扬，背后还有依赖心。这种心态在不经意间就浮现出来，近期本以为已经去掉了，后来才发现还是很强烈。昨天和一位熟悉的同修互动中，这种心也充分表现出来了。本来应该发正念的时间却静不下来，着急给对方分享一些资料，发了一个又一个，有种兴奋和欢喜的心，背后有种期待对方的感谢表扬的心。过去经常和同修争吵争辩，后来基本去掉这些心了，在与同修互动时就比较平和了，但居然还有种期待，就是期待同修注意到我的变化，然后给予表扬，说感觉我变得不一样了。连与孩子互动都有种期待得到肯定的心，希望孩子说我现在进步了，想想真是太可笑了。参加大法活动后，主动和同修们一起收横幅，也是潜在有种期待别人表扬的心。在大法弟子办的论坛上讲真相，和管理员互动时，也有种期待对方认可的心。其实谁都不认识谁，谁也不会在意谁如何如何。我这种想法真是把自己看得太重，也太可笑了。这种心态无意中把自己摆在一种弱者、依赖者的地位，像是徒丝花一样，想要从别人那里索取一种表扬、认可、关爱、温暖，内心还有种自恋情结。这种心态也是过去曾经有过不正当男女情的关键原因之一，因为男女情中就是索取这些东西来着，希望像小鸟依人一样被对方呵护着、保护着、无条件的关爱着。大觉者都是对众生付出的，付出关爱、善心及慈悲的，哪有我那样的心态？现在认识到了，遇到表扬、赞扬、肯定、认可时，内心是要警觉的，不能生出欢喜心，不能膨胀，不能动心，平时更不能潜在的去求这些。师父在精进要旨，修者自在其中中讲，作为一个修炼者，在常人中所遇到的一切苦恼都是过关，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师父在转法轮第六讲中讲，我们举个例子，低层次修炼心不动很难做到，老师什么样你可能看得不清楚，突然间有那么一天，你看到来了一个又高又大的大神仙，这个大神仙夸你两句，然后教你点什么东西，你也要了，那你的功就乱了套了。从法中我理解到，如果被赞扬、夸奖带动了、动心了，危害严重。一点分享，如有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